对最后两说，有人曾提出这样的难题：如果你不愿以天地二字指无形象的物质，那么又非天父所造，而天父借以创造天地的东西了。因为圣经上未曾记载天父创造着物质，为此圣经所云，在原始天父创造天地。天地二字或单独地字只能指哪个物质。至于下一句，地是混沌空虚，虽则圣经以此称无形象的物质，我们不能解释为首句所称天父创造天地之外的另一种物质。对于这个难题，主张最后两说的人将答复说，我们并不否认这无形物质造自天父，因为一切美好来自天父。我们所说凡已经造成已有定型的东西是更好，我们承认凡可能造的和可能成型的东西比较差，但也是好的。至于圣经未载天父如何创造那些无形物质，则圣经未载的事很多，如撒拉夫的创造，如使徒保禄所列举的爵位、权、德、祝品、天使，这一切显然都是天父造的。如果创造天地包括一切，那么天父之神运行于大水之上，这谁怎样讲呢？如也包括在弟子之中，则我们所见的水是如此美好，弟子怎能解为无形的物质呢？即使做如此解释，则为何圣经记载从无形物质造成穹苍，将穹苍称为天，却不载怎样造成水呢？是否在天父说天下的水应汇合在一起时，汇合即是成形，水才获得这样的形状呢？但穹苍上面的水怎样解释呢？圣经既不载着水如何形成，这水既然不具形象，怎会占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由此可见，非则有些东西创世纪不说他们造自天父，但健全的信仰和正确的理智对此不会有怀疑的。任何有分寸的学说不至于因创世纪提到水而未言什么时候创造水，便说这些水是和天父一样永恒。圣经上名为空虚的地和黑暗的深渊的无形物质，即使对于它的创造去而不载，我们为何不能根据真理的教训肯定它是天父从空虚中创造的，因此不能和天父一样永恒？听起了这些言论，用我愚昧的能力加以考虑后，向你洞悉一切的天赋陈述我的见解。一个诚实可靠的人用文字来传达一件事，我以为对于这样的记录可能产生两种分歧，一种是关于事实的真假，另一种是关于作者的本意。因此探讨受造物的性质是一件事，研究这位传达你的信仰的杰出仆人摩西写出这些文字时希望读者听者领会什么是另一件事。关于第一点，凡以错误的学说作为真理的，请他们离开。关于第二点，凡认为摩西所述有错误的，也请他们离开。但是凡在你慈爱的领域内以真理为饮食的，我愿意在天父内和他们团结，和他们一起欢乐。我们将一起研究你的圣经的记载，在这些文字中探索你通过你的仆人摩西的思想，从他笔下所表达的思想。但研究这些文字时能有不同的见解，在各种正确的意义中，我被谁能用同样的自信肯定摩西的本意是如此。 这一段记载的意义是如此，和我们不问摩西的本意如何，能肯定这段是确然可靠一样。我的天父呀，我你的仆人，我愿意在这些文字中向你献上忏悔之祭。我恳求你，使我能依靠你的慈爱，完成我的志愿。我肯定地说，在你永恒不变的道之中，你创造了一切有形无形之物。但我是否能同样肯定地说，摩西写在原始天父创造天地一词的本意是此而非彼呢？因为对于第一点，我在你的真理之中看出是确无可疑的。但我是否能同样在摩西的思想中看出他写这一句的本意是如此呢？摩西用在原始一词，可能说创造的开始，用天地二字，也可能不指已经成型完善的精神和物质世界，而是无始之始尚未成型的世界。我看出这些意义都可能，但哪一个是摩西的本意，这很难断定了。但这位伟人写这一句时，思想中不论看到第一意或第二意或上列各种意义之一，他的见解是正确的，而且用恰当的方式记载下来，这一点我自毫无疑问。任何人不要再用这样的话来和我纠缠。摩西的本意不是你所说的，而是我指出的。如果有人问我，你怎样知道摩西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所解释的呢？我将平心静气地对待他，可能用上面的话答复他。如果这人比较固执，可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如果他说，摩西的本意不是你所说，而是我所说的，但这人并不否认我们彼此的见解都是真实的，那么，我的天父，贫困者的生命在你胸中绝无矛盾存在，请你把稀世宁人的语录撒在我心中，使我能耐心对待这样的人。他们对我如此说，不是因为他们有天赋的精神，也不是因为他们看透我的肺腑，而是由于他们的骄傲。他们并不了解摩西的思想，而是欢喜自己的见解，不是因为这见解正确，而是因为是他们自己的。否则他们也会欢喜另一种正确的见解。在我一面，只要他们的见解正确，我便欢喜，不是因为是他们的见解，而是因为见解的正确。因此，见解如果正确，便不是属于他们本人了。同样，如果他们所以欢喜自己的见解，是由于见解的正确，则这一见解不仅属于他们，也属于我，已经成为一切爱好真理者所共有的。至于他们强调摩西的本意不是我所说的，而是他们所说的，这种态度我不能接受，我讨厌，因为即使确实如是，他们的大言不惭不是根据学识，而是由于失心自用，不是因为有先见之明，而是由于骄傲。主呀，你的审判的可怕正由于此。你的真理既不是我个人的，也不是某人某人的，是我们全体的。你公开号召我们来分享你的真理，你还严厉地警告我们不要独占真理，否则便要被剥夺真理。谁把你提供我们共同享受的东西占为己有，以公共的东西作为私有，势必因私而废公，也就是舍真理而就谎言，因为谁说谎就出于他自己。我的天父呀，你是最好的审判者，你是真理本体， 求你请听我，听听我怎样答复反对者。我是在你面前说话，是在一切符合友爱的目的而合理使用你的法律的弟兄之前说话。请你请听我，看我怎样答复。我要用友爱和平的话答复他。如果我们两人都看出你所说的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两人都看出我所说的是正确的，请问从哪里看出的呢？当然，我不是从你身上看到，你也不是从我身上看到。我们两人都是在超越我们思想的永永不变的真理中看到的。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天父的光明并不争论，我们了解别人的思想不如了解真理那样明确。那么为何对别人的思想要发生争论呢？即使摩西出现在我们面前对我们说，我的本意是如此，我们并没有看到摩西的思想，但我们相信他的话。为此，对于圣经的记载，我们不要自高自大，彼此倾轧。我们应该全心全灵全意爱我们的主天父，并爱人如己。假如我们不相信摩西撰书时所有的思想都是着眼于以上两条命令，认为摩西并不遵照天父的教训而别有用心，那么我们势必要说天父在骗人。于此可见，既然这些文字能有许多非常确切的解释，那么强调说摩西只能有其中某一意，进行着无意而有害的争辩，违反了我们努力阐述摩西著作的唯一目的，这不是太鲁莽吗？我的天父，你是我谦卑的尊光，我勤劳的休息，你请听我的忏悔，宽赦我的罪过。既然你命令我爱人如己，我绝不能想象我如果生于摩西的时代，用我的心神唇舌替代摩西传播这些文字，使这些文字能千秋万岁造福人群，在全世界享有超越一切错谬傲慢学说的最高威权。这时我所受赐你的恩赐会超过摩西。如果我是摩西的话，我们全都来自同一团泥，人算什么？假如不是你顾念他，譬如一股泉水，因为许多支流，灌溉了大片土地。泉水在狭窄的泉源中，比了散布在各地河流中更加洋溢澎湃。同样，传达你的言语的人所做的叙述，供后人辩论，从短短几句话中流出真理的清泉，每人尽可能地汲取真理的这一点那一滴，然后再加以发挥，演为鸿篇巨著。有些人读到或听到这些话，设想天父具有人相，或是一个具有无比威力的庞然大物，意念所至，刹那间在身外在远处创造两个巨大的东西，天和地，一在上一在下，万象罗列于其中。他们听到天父说有什么便有什么，便设想一句有始有终随起随灭的话，一语才毕，立即出现了所命令出现的东西。可能还有其他解释，但都是庸俗的臆测。这些见解幼稚的婴孩被质朴的语句所拘前，好像溺在母亲怀中，但他们仍能树立起有关他们生死的信仰。他们却认为天父创造了他们感觉到的千奇万妙的一切品物。其中如果有人轻视这种似乎浅陋的文字， 由于骄傲的昏蒙，飞离了他在其中生长的巢。唉，真可怜，他堕落了。主呀，请你垂怜他，不要使过路的人见他这只毛羽未丰的雏鸟，请派天使把他送回故巢，让他生活下去，直到能够飞翔。